欸，我很开心，哎，这访问都是我很有兴趣回答的问题。
真的吗？
对啊，
太好了。
没错。
欢迎来到聊不定，我是麦恩，
我是小蔡。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哇，应该是台湾喜剧圈我最喜欢的喜剧演员。他的嘴角已经让我们来欢迎喜剧泰勒斯宜晨。
大家好，我是喜剧泰勒斯
宜晨。你的嘴巴自己有一点点软。
对啊，不好意思。
但是你分手也写成歌啊，所以跟泰勒斯也
对我就是因为泰勒斯也是一直分手然后一直写歌，
所以言下之意是你也要一直分手。
我现在目前就去年就分了两次。
对。
太痛苦了吧，我快死掉了。对啊，
令人感到害怕。
对啊对啊。
那你自己有喜欢泰勒斯吗？
欸，我超喜欢泰勒斯，他大概是我第一个喜欢的国外的歌手。
没有意外，是这么认真的答案。
对啊，
不然要超讨厌吗？
没有。
那我就跟你们讲一个小秘密。
好，
我第一首人生的第一首音乐喜剧是《月老之歌》。
嗯嗯嗯。
然后我后来发现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因为泰勒斯有一首歌叫《Stay Stay Stay》。
嗯 嗯。
他好像是 Red 的那张专辑，然后《Stay Stay Stay》是这样 ，Stay Stay Stay。哇，跟哈哈哈是一模
一
样的，欸，我抄袭耶，我太扯了。
原来你的灵感就是从泰勒斯的歌里面设计出来
的。我真
的
吓到，而且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听 Red， 大概《月老之歌》生出来的一年，后来两年后重听 Red 的时候，我听到 Stay Stay Stay， 我吓傻。哎，哦，哇，怎么太像了吧？对不起，但都没有人说过，所以还好。
没问题，应该不构成就是抄袭的部分，
这就 Stay Stay Stay，
对对对，三个字而已。
对对对，
然后泰勒斯应该听不懂中文，所以还好，
还好，还好。
好了，今天邀请宜晨来，当然我们是一个聊电影的 podcast 嘛，就有问宜晨他最喜欢的电影是哪一部。宜晨，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部电影呢？
就是 Tick Tick Boom 倒数时刻。
没错。
哇，我真的是只有这个答案，欸，你再问我第二个我讲不太出来。
哇，
对啊，
而且你刚才在捷运上面重看了一遍。
对，我刚刚在捷运上重看，就是我最想看的一些片段。我一开始想说我要忍，我不要哭，结果最后还是哭了两行眼泪。我都可以把那个照片给你们当那个封面。哇，真的，我还想说赶快拍下来，让你们可以当封面。
太敬业，都有布局好了哇！所有的人生都要拿来奉献在喜剧上的感觉。
真的，因为这首歌有点像是当时我人生状况最差的时候，陪伴我大概有两年的电影。他那时候上架的时候是11月。
2021年11月，
对，我是12月7号生日，所以看他的时候，就是我下个月就要生日了，就是会
进入，哦，那个既视感会很重，欸，
对，就是要进入下一个岁数。那因为这个电影跟他就是快30岁了，所以他很有压力，想要赶快实现他的梦想。这首歌就是伴我大概25跨26跟26跨27的这两年。所以为什么会哭，是因为当时的所有回忆都涌上心头。我还以为我已经不会再觉得那时候的，就我还以为我已经记不住当时的难过，结果没想到我重看的时候回忆全部回来，我整个鸡皮疙瘩从脚底到头顶然后哭出来，这样太扯了。
从脚底开始哭，
就是那个鸡皮疙瘩是冰冰冰冰冰冰冰然后哭出来的，真的太扯了。好，不好意思，那你还是讲一下这电影在讲什么。
由此可知，就是这部电影真的对宜晨来讲是一个人生蛮重要的一部
电影，是真的很重要的电影。
那就如同我们过往一样，就先请小蔡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故事大概在讲什么呢？
没问题。
不要紧张，
你要好好讲哦，因为这是我很爱的电影，你讲不好我会很生气。
对，
你要讲好一点，你要让观众都觉得这个电影太好看了吧的感觉。
哇塞，我怎么会错过这一部片？
温柔，你的温柔，你的温柔。
你给我好好讲哦，你都讲不好。
来来来来来来，先喝酒，先喝酒啦。我们今天有喝烧酒耶。
哎，连喝两天，这不是盖的。
我们昨天喝威士忌。
好，你如果讲到我觉得不够好的话，我会再补充一下。
好 ，OK，
是蛮期待补充的这件事，
因为我对他得失心很重。好，没事没事。
好，
他耳朵红掉了。
好啦，没事没事。
《TT 部》这部电影呢，主要就是在讲梦想
成为。你甚至片名就
念 TT 部，你说一些
蹦，他是蹦，
踢踏舞的一些诀窍。
倒数时刻啦，不要讲英文啦。
没关系没关系，你很棒。好，我们刚刚那段威胁剪掉，
剪掉剪掉，
谢谢谢谢。
现在才重新开始，
对对对，好
好
好。
倒数时刻这部电影呢，就是在讲梦想成为剧场作曲家的强纳森，在纽约的一家素食店当着小小的服务生，期望有朝一日能够透过自己的创作去反映一些社会议题，然后同时也
打我，拜托。
好，就是他希望能够透过自己的创作去反映一些社会议题，然后同时也得到大众的喜爱这样子。然而呢，他身旁的女友跟挚友们却渐渐失去了耐心，不愿再为了他的梦想去牺牲自己的时光。过几天就即将奔三的强纳森呢，心里开始一个梦想跟现实的拉锯战这样子。
还行吗？还行。
哎，你为什么想哭？
因为被打太痛了。
我又在懂了，不好意思啦，
我觉得讲得很不错，
没有啦，酒精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电影就是让大家感受到的东西、但是毕竟这是比较大众版的简介，但是它真正触动到我的是更多其他的小细节、小角落这样子、
在讲到故事的 detail 以前，先稍微补充一下这部电影的资讯、当时宜晨在选这部电影的时候想说，哇，这部电影真的超级适合你的，而且不管是故事里面的主角强纳森拉森，他是吉屋出租的剧作家，
他是对，
他那个时候就如同电影里面一样，他即将要奔三，他觉得哦，三十岁以前他一定要创作出一个属于自己能够成名的剧作、对，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很焦虑、而拍这部电影的人，林曼努尔米兰达，他其实也是一个剧作家，纽约高地啊，还有美国最红的汉密尔顿都是他所做、
是导演哦，哦，
对，
好酷哦。
而这一部倒数时刻就是他第一部处女作的电影，
很会拍，
对，他真的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而且他也是作曲非常强的人，像海洋奇缘的里面所有的歌曲啊、还有像魔法满屋 We Don't Talk About Bruno 这首歌也都是他做的、所以他其实是现代美国歌舞剧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创作者、
你觉得如果我们直接把这整个故事最屌的地方讲出来会有爆雷的嫌疑吗？但我好想让我旁边这个经纪人听一下，
我觉得我们就直接说哦，接下来会有爆雷，所以没看过人可以先去看一下，在 Netflix 上面就有咯。
这真的很屌， 我先讲，这不是最触动我的地方，但这确实是这个电影我觉得最鸡皮疙瘩的地方，因为它毕竟是真实故事，它并不是一个虚构的。这个电影最屌的地方就是他是吉屋出租的剧作家嘛，
对，
那他在这部电影里面他一直没有办法红，那他写完了一个明明大家都很叫好的一个叫做傲慢的音乐剧、但是他写完了之后他却什么都还是没得到，他还是要继续创作下一部，那他的下一部就是这个 TT 蹦，到 TT 蹦创作完下一部就是吉屋出租，
对，
我怕我讲错，应该是这样吧，有错的话大家再留
言，他就是这三部而已。
对，好，吉屋出租他终于可以登上百老汇，他终于要实现他的梦想，他在35岁的时候要首演吉屋出租，在那天的凌晨4点他主动脉剥离，他过世了。
他从来没有机会看到他的剧作真的登上百老汇、
他没有看到他的梦想被实现的样子，我整个不行，
来宾不行的，来宾不行的，帮我叫救护车。
没关系，这也是三重很多救护车。
所以你那个时候也有像这样子的感觉，就是
因为在这个电影，他虽然很痛苦，但是他从头到尾其实他都是一个看起来很活力、很乐观，然后很对他喜欢的东西很有热情的状态，
抱持着憧憬啊，冲拼尽全力就是要达到他的梦想。
对，然后我当时其实真的，他有一首歌叫 Johnny Can Decide，那他的副歌就是说 Johnny Wants to Hide， 就是他想要躲起来，就是他的东西一直没有被大家听见，然后他很想要躲起来，因为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做了。然后其实在应该说就是在去年之前啦，2022之前，
等于是在分手歌红之前的事，
我都是这个状态，就是我其实我也没有到想死掉，但是我真的很想躲起来，然后我就觉得那时候刚看完这个电影，然后是11月的事情，然后12月我跟我家人 我生日，然后我们一起去深山玩，我忘记他也是哪里了，但是那边就是三毛的故居，他也是才华洋溢嘛，但他也是非常年轻就过世，
没错。
然后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想说，这些这么有才华的人，然后他们在非常年轻的时候过世，这件事情让大家更记住他们。
嗯，
然后我那时候非常痛苦，因为我就觉得我也好想要，就是有一种
像这样子吗？
对，就觉得他们留下了很多很好的作品之后，然后他们过世了。
嗯，
但是我那时候觉得我连死掉的权利都没有。哇，讲得好沉重哦，就我就觉得我还没有一个足够好的东西，这样子。对，当时的心情是这样，不好意思，弄得有点沉重。
其实导演就是这个导演米兰达，他在他的汉密尔顿红之前，也就是完完全全是这样子的状况。
对对对。
然后他就一直觉得他的人生可能就会像强纳森一样，
嗯，
就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他可能终究没有办法看到自己成功的那一天。
对对。
所以他才会这么的焦虑，但直到他发现他没有真的死掉，
嗯嗯嗯，
然后他创作出来了音乐剧受到大家的喜爱，
嗯嗯嗯，
他才终于放下了这一个这么焦虑的生活，
嗯，
然后很感谢强纳森拉森的 Titi Bone， 就是倒数时刻，嗯，
他们有认识吗？
他们没有认识，他们的时间没有重叠到，
错，哦，开，
对对对，
哦，
是
这样，嗯，
所以他的人生，导演的人生就一直受到强纳森拉森的影响，然后就觉得哦，强纳森拉森影响了
林曼努尔米兰达，
他的名字很难记，
他的作品又会持续的影响后人，而你就是被其中被影响的创作者之一。我就
觉
得这个故事就是一直在延续下去，
哦，欸，很感人耶。
对，我就觉得哦，真的很赞，就是你又再度被他的故事给感动，就觉得这个堆叠的创作的感动好像就一直在延续下去。
对对对对对，没错。其实他从第一首就是 30-90，
对，
90-30
就是1990年他要满30岁他的焦虑，
因为那首歌就是整出剧的第一首歌，
嗯，
然后其实真的那时候当下就非常抓我的耳朵跟眼球，就是因为这首歌就是我那时候也快要到26岁，
嗯嗯嗯，
然后他有很多他很多歌词都赞到不行，就是完全是我当时的心声，就好比说他说我就要生日了，Happy birthday， 他说大家在唱生日快乐，但我只想要躺在床上大哭這樣，
嗯，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就是我完全不想要面对下一个岁数，因为我觉得我过去的这一年好像根本没有什么斩获，
嗯嗯嗯，
就是当时的想法，
就生日好像只是马齿徒增，就只是证明你好像多无用了一年，没有真的做到了什么事情。
对啊，对，就是很多对自己的问号。然后他，因为你有问一个，我对不起，我一直在强调，
没关系。之前访问你的时候也差不多这样的状况，但我也觉得蛮好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就是因为你还有问什么，就是哪一幕最印象深刻嘛？
对，
这个电影，他做完一个很厉害的剧之后，那天在家里，他一直在等电话，他在等他的经纪人打给他说，
嗯嗯嗯嗯，
来，是不是要登上很大的舞台？要登上百老汇了吗？我有更好的机会了吗？我要登上更好的舞台了吗？他在等那个电话，他迟迟等不到那个电话，
嗯，
直到他真的经纪人打给他的时候，他接起来，然后他就说，请问我得到什么了？哎，快告诉我，快告诉我。那经纪人说，哦，我整天都收到很多人对你的夸奖，你真的很棒。他说，然后呢？然后呢？他说，没有然后啊 ，Jonathan， 你只有继续创作。你把你的东西继续丢出来，
嗯，
然后你再继续创作，就是这样而已。然后觉得好可怕哦，啊，就是真的是这样而已耶。
那个时刻很像是创作人的地狱的感觉。
对，因为我其实，在刚开始《月老之歌》可能有一点，第一次有点小出圈，
嗯，
然后第二次是关于告白，又有点小出圈。那每一次小出圈的时候，都会期待说啊，我可以得到什么了吗？对不对？是不是？等一下我可以赚大钱了吗？
要红了吗？
来了吗？来了吗？然后就是每一次都没有。其实，在第一次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是25岁，要快26岁的时候，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之后每一年都要用这个来帮自己庆生，就是我不要忘记当时的，不要忘记我现在，就是我25快26的这个此时此刻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有这个痛苦是很重要的。然后到26要快27的时候，想说，干，我怎么今年还是一样啊？
怎么跟当年没有变？
没有长进吗？这样子，然后我就是，欸，我刚刚讲什么，啊？我刚刚好像讲一个很屌，但我现在忘记了。对啦，我要讲什么？
还是我们先模仿？
好，先模仿。我等一下会想起来的。好好好。
因为像拉森他在电影里面，
嗯，
就他的亲朋好友，嗯，还有他的爱人，
对，
也都因为他很执着在于他的创作的时候都被他忽略掉，
哦，
然后甚至就断了他的友情跟爱情。
告诉你，我想到我要讲什么了，你的节奏超烂的。好，你先讲，我先讲好像比较好讲，
啊，直接
我想到，因为我26快27的时候11月份，
嗯，
然后我办了一个有点像人生第一次办到类似专场的东西，我那时候跟一个喜剧演员叫 Michael，
嗯，
对，
嗯嗯，
然后我办了一个全部都是短剧的短剧专场，当时就是我们原本是开150张票，就是卡米蒂的大厅，
嗯，
然后完全卖不动，卖不完，我那天就是疯掉，欸，我直接在我房间，就是那时候我的那时候的男朋友也在，
嗯，
就在 我在我们的房间，然后我整个崩溃，我整个暴走，那是我人生大概是最后一次，到目前为止最后一次暴走，就是那时候，就是2022年的11月，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天啊卖不掉，然后我整个就是狂摔枕头，我已经快疯掉了，然后对不起，你的表情看起来很惊恐。觉得天哪，怎么就是都要27了，然后我连150张票也卖不完，就觉得自己太可悲了，我觉得自己是个可悲的人，然后再重看这电影的时候觉得，哦，我其实是看不下去的，就觉得自己怎么一点进步也没有，
嗯，
这样，对，
就有点卡在那个状况，
就是对啊，就觉得哇好废哦，就是怎么可能卖不完，最后是搬到小厅，欸，最后是卖50张这样，
哦，就真的是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
对，
那你到什么时候才真的解除掉这个焦虑感的，嗯，
啊，就是分手歌啊，就是分手歌确实就是比之前的小出圈再大一点的出圈，
嗯，
然后因为我觉得也很幸运嘛，
嗯，
因为我是在 IG 上面爆掉的，
就刚好那个时候 Reels 刚出来，
对，就是因为 Reels， 然后 IG 可能在鼓励短影音嘛，
嗯，
那其实 Reels 的东西厂商也很愿意投钱，所以我也开始因为分手才开始赚钱，我原本就是因为我已经开始全职在做喜剧，就是我的房租每个月要7000块，我住在一个顶楼加盖，然后我连一个月连房租的钱都没有，
就是你每个月扣掉房租，你赚的钱是负的
，对。但是因为我之前有当网红的经纪人，所以我当时有存款，所以我才敢离职去做全职的，
嗯嗯，
对。但当时就是存款大概花到10万以内，就是个位数的万，所以我那时候也就是对经济方面很焦虑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分手啊，我真的快死掉了。
你刚好就什么最后都叠在一起，你就跟电影里面一样啊。
对，我觉得哇，我好扯哦。然后我就绝地逢生，这样就是刚好 po 2月20几号就 po 了分手歌这样子。
你那个时候有觉得这首歌会红吗？
哎，完全没想那么多，完全因为我过年的时候确实写了蛮多歌，那我也知道这个东西拿到现场的时候都有中，就是只是有中的感觉，但没有一种。天哪，这是一个我有史以来效果最好的歌，没有这种感觉，
没有觉得它会大爆这种状况。
对对，所以我那时候 po 的时候也只是 po， 然后第一天的时候觉得哦，确实这首歌的留言好像还蛮多，到好像两三天后开始发酵这样子。
这首歌的红让你解除掉了这份焦虑感。
对啊，因为开始有人要来找我业配了嘛，就开始经济方面就先，嗯，这个问题就先被解决。然后那时候可能是就是去年2023过年农历过年的时候，好像找到了一种比较知道怎么写东西的一个 flow 吧，
嗯，抓到你的创作手感
啊，真的是手感，所以那时候就去年就是专场也蛮顺利的办完的，这样，
嗯，
就觉得好像一切都开始顺畅了起来这样子。
那你最一开始怎么会有想法，就是你要把你的正职工作也通通都结束掉，
嗯，
就是要完全投入喜剧？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因为那时候我是跟嗨咖嘛，因为我是当他经纪人，
嗯，
那因为他那时候要开始做一个全新的节目，就他那时候要做一个叫人类第四只脚的节目，然后当时其实有某经纪公司在找我，然后我当时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哦，
所以我想说那就这一次的机会就离开他，然后我来做全职。我那时候也觉得还好啦，没有很怕，因为我有一点存款这样，
嗯嗯，
对啊，
嗯，
没错，没就是这样。
所以那时候其实原本有经纪公司要签你吗？
嗯，然后后来这也不是焦哥那时候，就是这个是在焦哥
之前，哦，
这
是
之前，所以后来遇到焦哥又跟那个离开那边，然后又去焦哥，然后焦哥之后又就是离开，然后又单身了一阵子，事业上的单身，
就是超级变动期耶。
对啊，然后其实我过去的那几年就蛮不顺的，这样。 对啊，就是一直跌跌撞撞。
那你在重看这一部的时候，就是你会觉得他那个时候把他自己的房子也都换掉啊，然后把他的就是所有的工作，就除了早餐店的工作以外，全部通通都辞掉，就是要专心做他的音乐剧。你会觉得自己真的很像那个主角、
啊。对啊，我就觉得很像。然后他是要30岁，就是我更难想象。对于我来讲，那时候25跨26的时候，我就已经快受不了了。然后他是30岁，我就觉得哇，就是这么有才华，然后这么有热情的一个人，他也是这样子的状态。我就觉得这个电影很给我一种很陪伴的感觉。但是我是看这个，每次都是跟他一起大哭这样子。对对对，
你最主要落泪的点，除了刚才说的那个 Can't Decide 那一首歌以外，还有，
我觉得这一部电影对我来讲有很多落泪的点。那有不同类型的落泪的点，像 Johnny Can't Decide 这个就是跟梦想有关的落泪的点，还有就是第一首90/30 也是，就是
你那首歌就哭了吗？
我觉得可能是哦，就是我那时候我的印象是我是从头哭到尾的。就是我哭了1小时55分钟，我哭了这么久，
你的眼皮受得了吗？
没有，我跟你讲，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是一直狂按暂停，就我没办法，我受不了，我要先消化，就是那个要盆栽，就是浇水的时候要让它先这样吸收一下，那个土这样子先这样吸收一下，然后才有办法继续浇水，你知道吗？我整个没办法，我受不了，
你直接被灌爆，
我灌爆。然后因为我刚刚是怎么样，我先去翻我的小账，我小账录了很多段我当时觉得很触动的地方，然后我就一边写下日记这样子。就我刚刚在翻我的小账，然后就是重哭了一波，我就觉得我还以为，对，就回到刚刚讲，就是没想到当时的记忆都还可以因为这部电影全部再回来这样。
哇，
对，
你要不要也把你的人生写成音乐剧？
哇，但他真的太有才华了啦，这个真的太难了。
其实我这次在看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音乐剧里面的有些歌好像跟短剧还有跟歌段子的感觉其实蛮像的、像我在看它里面有一首歌是 Sunday、就他在礼拜天的早餐店、然后最最最忙的时候、然后他就突然忙到脑筋有点断线的感觉，就开始唱歌，然后就数落说哦，你们这些有钱人就是
假日不待在家干嘛、
对，然后来这边浪费钱。我觉得明明就是一个很苏醒啊很美妙的一个乐曲，但是歌词都是在批评那些人。
他这个就是音乐喜剧的逻辑。其实
重看的时候想说，哇，说不定宜晨也有机会把你的专场搞成这个样子。
我那时候我记得2021年那时候好像就是看完这个，我有在我脸书发一篇废文，我 那篇文好像是在说，就比起办音乐喜剧专场，办音乐剧的专场好像很屌这样。我那时候确实有打这一篇文，然后大家现在就说哇快办快办，然后我那时候真的有跟达康聊，然后他们就说那真的很难哦什么，因为他们确实是有在做很类似的事情，
是
他们做的非常成功，然后我就觉得确实好难哦，哎，算了算了，还是再做点短剧专场。没录完嘞，就回到那个，对，
就回到那个录播当中。
那你们回一下我的时间轴。
Titty Bone 就他原本的音乐剧，就是强大声拉伸他自己一个人表演完的。
我跟你讲 ，YouTube 上找得到当时他的影像哦，你有看过吗？
很屌，真的很屌，
夸张哎！而且他其实本人比，我觉得电影演的已经真的是那个叫什么还原度非常的高，
就是
连加菲啊，
加菲他真的很、把自己变得很像，
对，然后他的头发都梳得非常像，状态也是很像。但是我真正看到强纳森本人当时的影像，你知道吗？画质糊糊，有点晃晃的那种，然后他的整个状态非常的热情，然后你会觉得他是一个鬼才的状态，然后他连 talk 台下都是笑声，就哇。哇，真的是怎么会过世，真的很难过这样子。
天妒英才啊，没办法，但是也因此让他的作品变成了一个流传到现在依然是经典的歌舞剧。
对，
去年你也经历了蛮多事情，从分手歌爆红之后，你接了很多的商演啊，然后还举办你的首次专场《爱是腾空的魔幻》，然后还有参加萨泰尔的大型活动 G8 高峰会，你直接等于是一线喜剧演员。
没有啦，
你知道？
别这么说啦，
好强烈，没有吓一跳。
你知道？因为我有时候会听那个伯恩的播音。
播音啊，
对，然后他会回应就是大家的留言嘛，然后 G8 刚演完的时候，很多人给他的留言都是说，怎么伯恩排在宜晨后面表演，听起来这么普通啊，完全被宜晨给比下去了。
我觉得真的，我觉得其实听了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不是那种很贱的不好意思，
不是说哎呀不好意思，我给你遮额头了，遮
额头，
不好意思，
我在遮脸。我就觉得确实就是他们创造了这么大舞台，就没有他们在我们前面一直铺路，根本没有人看到我们，
嗯，
对啊，这是我的心情。没错。
当时博恩有讲说，就是你的表演确实就很强，所以那个时候他会把他自己排在你之后，也就是因为觉得可能你之后没有办法接什么样的人，啊、然后
我来扛这样子吗？
放在压轴，就是也一定就是大家一定要觉得是哦最有名声的人，那、嗯、就只好把自己摆在压轴，摆在最吃亏的位置。
没有啦、
就是，
但我觉得他们都在谦虚啊。
你的笑容，你的笑容，
我只是有本来就笑容。没有，我就确实觉得他们都在谦虚，他们就是想要，就是你知道吗？push 我这样、push 我给大家看到，但其实没有啦，没有这回事，对吧、啊？
有啦，我还没看到啦，但是感觉应该是真的会蛮好看的，至少我看到的评价都超高。
对、啊，二月二号
会在线上登场，
对，二月二号。
然后你自己个人的专场《爱是腾空的魔幻》在 YouTube、还有在沙泰尔的平台都已经可以看得到了。
没错，没错。
那你自己对于你的专场，你会给他几分呢？
我跟大家说。我专场的录音场真的表现非常差，我跟大家在网上看到真的是我表现最差的两场。那一天我大水逆。
那为什么你会录那一场？还是你其他前面就没有录、
啊？我们前面没有录，因为预算有限啊，请摄影团队是一笔大钱，所以我就是赌在最后一天的午场跟晚场，就是下午场跟晚上场这样子。你知道吗？就是从下午场的时候，那观众多热情啊！超嗨哦，因为我第一首是吉他自弹自唱，第二首是饶舌，所以我那一首的时候我会先把吉他放旁边，
对，
那第三首又要把吉他背起来，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吉他好小声，我就自己在那边偷调那个音量，觉得怎么这么小声这个吉他，然后一直看台下都没有笑，大家也感觉到吉他很小声，我觉得很奇怪。然后这时候 PA 呢，他就从后面这样走到前面，走到舞台上哦，然后帮我把吉他导线插进去。
甚至尴尬。
其实那时候没有尴尬，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在那边，因为 我自己觉得我蛮会救场的，因为毕竟音乐喜剧很容易有技术问题。可是你今天是录一场哎、欸，我天啊，我快死掉了。然后我那边哎、欸，导演，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啊？哎、欸，太尴尬，
感觉放在网络上应该大家会笑疯了。
哦，那没，我前面我真的快死掉了，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怎么可能这么小声？然后好，大家其实那下午场观众是非常 nice 的，就是大家都很给反应啊，这样子，然后。结果因为我的脑袋一直卡在刚刚的几刀线掉了的事，然后因为我这次专场算是最炸的一首歌，效果最好的歌叫做超市买菜，那这首歌是我每次表演都最有自信的一首，然后我每次都觉得这首歌就要拿来让大家就是笑笑翻天，
要笑炸了，
我就把这个卡米蒂都笑炸这样子。然后结果我竟然忘词了。怎么可能？我这首歌表演了八九次，我都没有忘词过。然后因为我在想吉他导线时，我整个后面一段就是大忘词。
你被导线给毁了，我差点摔下沙发。
反正就是大忘词，然后我整个不能相信自己。晚上场的时候就是很顺的录完，但是我觉得下午场的观众的反应比较多，然后晚上场就是有一种偏冷这样。但是到最后呈现大部分都是剪完场，因为下午技术问题太多，然后觉得好气。然后对啊，就是有看过专场的观众也跟我说，你怎么会剪那两场？我就说没有，因为我其他场根本没录音，我就觉得很气自己。但是之后因为我现在有公司的关系，他们之后就会帮我比较多，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是单打独斗到不行，我是制作，我自己制作、欸。
对啊，你自己做了一个专场，而且还巡回耶。
对，我连周边都自己设计。然后那个视觉也是我自己找我的大学同学拍，也是我自己设计，那个字都全部都我写的，然后怎么排版什么都是我自己在那边弄。然后还有卡米蒂有帮我就是上售票，但其实除此之外全部都我自己在那边弄。
真的很猛、欸、
然后我自己找 PA 我自己干嘛，然后所以到后台的时候简直无法休息，就是因为他们全部都是我找来的人，然后因为我是一个无法接受尴尬的人、 因为我而来的人们集中在后台的时候，我就是很怕大家没话聊，
怕大家谁也都不认识谁，但就坐在那边，哎、
就是
欸，你谁啊？我谁啊？
对，我这时候应该要被捕，但是我这边，哎、欸，那个你们怎么样啊？哎、欸，你跟他应该都蛮喜欢底片相机的吧？然后让他们可以聊天，
凑作对，
让他们可以聊天，
好恐怖，
我整个吓掉，
就是一个 party 的就是举办人，你还要就是招待好大家的状况，
对，当时是这样，就是、
没关系，现在有经纪人了，接下来就不会遇到这种状况。
整个过程以为是高中惩罚，
超高中惩罚的，真的超级高中惩罚。
哇，
对啊。
那我还有一个好奇，
好，
就是你唱分手歌的时候，
嗯，
然后日进江雨人第一次好像太快先唱分手的人的那个副歌吗？
嗯，哦，你说痛哭的人，
痛哭的人的副歌吗？
啊。
就是你有说还没不是那首歌啦、
哦、
然后就继续又唱，
那都是设计好的、
哦、那是谁
好的，我每场都这样演。我每场都这样演。
我有想说你前面说技术问题，该不会这个也是技术问题？
不是不是，因为那个是因为很多人都说分手歌很像痛哭的人，
对，
然后所以他在唱痛哭的人的时候，我会说哎、欸，不是这首啦，不是这首啦。因为我想要自嘲一下，因为这首歌就是很容易被说这个是不是痛哭的人，
是是是，
對對對。
哦，原来那就是真的是谁好的，
每一场都一样。
我原来那个看起来就真的很像是不小心小吐槽了的好笑。
对啊，对
哇、嗯，所以其实也还是还有一些短剧的成分在里面。
哎、欸，我真的很喜欢短剧，我其实喜欢短剧大于音乐喜剧。
但是今年看到你的作品是大部分都是以音乐喜剧为主，
对啊。但是其实大家仔细看会发现，我音乐喜剧都是短剧，
都是有那个故事的成分
在里面，都是故事，而且都是架空的。不好意思哦，自己加酒，
没关系，就把它喝完吧。
欸、你刚刚有个问题没有问我，我很想回答。
好好好，那我们就回去那个问题。
四支 B， 你问一下。
四支 B， 好。
四支 B， 你问一下。
我们时空逆行一下。在倒数时刻里面，因为拉森曾经因为他的梦想，他汲汲营营的想要赶快做好他的作品，
嗯，
所以就是忽略到他的爱人啊，忽略到他的友人，
嗯，
甚至让他们就因此离开了他。就因为那个时候，因为你也遇到了你的分手，所以想说，会不会其实这个也蛮有感的、
啊哦？因为你这问题说，你有曾像拉森一样为了梦想舍弃爱情吗？
嗯，
但对我来说，我反而是因为在爱情受挫，然后得到了梦想。我就想回答这一句，
为了这一句、
啊，就是重 Q 你，就这么击败的一句话。
但是失去了爱情，得到梦想，你会觉得那个梦想有点 guilty 吗？就是有点罪恶感？
不会啊，我为什么要 guilty？ 我要气起来。因为本来就是跟前任都是好是朋友、
嗯，
但是就是会觉得蛮开心，就是他也可以被这样子开玩笑嘛，或什么，
嗯、
就是所以我就是把这个东西。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也是痛苦万分，就是我也觉得，就是幸运女神完全不站在我这边、
嗯，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因为这一场分手，本来以为是痛苦到不行，但是没想到可以变成这样，就觉得，对，老天也非常有趣，
自己当幸运女神
了、嗯，
对，自己当自己的幸运女神。
你们有在研究星座吗？
好突然，没有，
没特别，怎么了？
哦、
你要谈到星座的影响、
哦？有，可以稍微提两个小点。星座有就是宫位嘛，你知
道，对。
然后因为我太阳是八宫，讲这真的好吗？
八宫是什么？
八宫就是天蝎的宫位，就是它是一个破坏再重生的宫位，所以对我来说，我一直绝处逢生、
哦、
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就是它已经置我于死地，然后再让我重生，这样我就觉得这个宫位让我很开心，
壮壮烈烈的一生，
会不会太到自己是这个宫位啊？
不知道，我很好，
因为它确实也都是在很强大的破坏之后，嗯、然后。重生都会一个很爆很爆、嗯、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冥王星整个在发作，
以为是唐奇阳，
因为唐奇阳在旁边
了。我跟你讲啊，就是2022的年底到2023的年初，这整个冥王星冲刺是超多人分手的，我觉得也跟这很有关。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2022
是
分手元年？
是不是、
好多人分手、哦，
超级多人分手。
That's what I told you。
那个时候，
oh、
那个时候我周边大概也是三分之二都分手了。
对啊，所以这是冥王星，就是那时候在冲刺。所以我发这个歌的时候，很多人都刚分手，很多人在下面说：“依晨，我也分手，怎么样的？”然后还会私信我说：“依晨，你怎么样分手还这么乐观的什么？”然后我也没有很乐观，我也是快死掉了。
你是把快死掉的动力变成一首好笑的歌，
对对对对对，这样
哇，
嗯，好，不好意思，补充完星座的小教室，
连冥王星都在帮你，
冥王星，冥王星那个不行，
哇， 去年有曾经因为杂志所以访问过你。
对啊，
那个时候你说你当时最满意的段子是今天要跟喜欢的女生约会。
嗯，
所以就蛮好奇去年的大爆发阶段。
哎、欸，我那时候看到这个访纲这个问题，我有吓到，我竟然有这个回答、欸，哎，好强哦、喔！我说过今天要跟喜欢女生约会是我最满意的段子、欸。
对，那个时候你确实是这么跟我说的。
好扯、喔，但我这样讲有点骄傲哎、欸，但我现在就是因为这当时是什么时候？是分手歌后，然后专场前
的，对对对，
写了这首歌，然后那是我第一次拿古典乐来翻完这样、
嗯，
然后我后来专场我最喜欢的歌就是《超市买菜》，然后这首歌也是有跟古典乐有连结，所以如果是去年六月你问我的话，我会说《超市买菜》是我目前觉得最喜欢的段子，然后又一直时间又一直过到现在已经是2024年，那我现在最喜欢的段子是 G 八演的其中一首叫《养老院的魔术师》。
可惜啊，各位还听不到。
因为养老院的魔术师是一个蛮台语的气氛
哦， oh.
对，就是比较台的气氛，因为是养老院的魔术师嘛，它好像也很像一首台语老歌的调调，但我现在突然忘了那首歌是什么，但是那首歌是我每次演都最爽的，因为其实像超市买菜跟今天要跟喜欢女生约会有古典乐嘛，我会播音乐、嗯，
就不是自己弹。
哦，我觉得差最多的反而不是自己弹不弹的问题，是因为那个让笑的时间是固定的
哦， oh.
就比如说这一场大家还在笑，可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控制那个音乐，它就是要继续唱了，让笑就中断了。那因为 G 八的那一首《养老院魔术师》是没有播音乐，是我从头到尾自弹自唱，所以那个让笑的时间是可以自己掌控的。Mm. 然后因为它中间有一部分是我可以先透露一下，就是它中间有一部分是骂脏话，然后骂超用力，干你娘的，干你娘，所以我每次演那边都非常享受。
原来是一首舒压歌。
我每次都觉得这首歌真的太舒压了，然后又可以自己掌控那个时间，然后又不会担心任何的音乐的技术问题、
嗯，
所以
就全部都在你的掌控之中。
嗯，所以这首歌是我目前就是最喜欢的歌。
好的，大家如果没有看到 G 八高峰会的话，2月2号线上就可以看得到了。
对，现在还可以买哦，大家赶快买。
好、
嗯，
那因为像你的专场是在卡米蒂，像这种100多人的场里面，
嗯、
但在 G 八、嗯、它就是1000人的场、
哦。对啊，我直接越级打怪、欸，疯掉。
对啊，我就想说这么样的大的人数差异，不知道你在表演的时候、
哦、
会不会有什么差别？
哎、欸，会，我那时候快吓死，因为其实G 八的阵容这样排列下来，只有我跟欧野老师是没有站上过北流的，因为其他人可能有演过岩上或什么的、
嗯、
都有体验过什么叫4000人的掌声和笑声。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那我就问欧野老师啊，因为我超紧张，我说欧野老师，你这也是你第一次站上这么大舞台吗？他说对。然后我说那你四大的是什么样的，是多大舞台？他说 TICC。 我说喂，
你还是比你的四大还要大蛮多的。
他 TICC 有3000人了吧，就差不多了吧，就差1000人，
大概差差四分之一。
我好像最大的是有一次在桃园的一个场地是1000人，那是我站上过最大、
嗯，
然后那时候，对，所以我那时候北流的时候，我真的还蛮抓的，因为我没有站到那么大舞台过。然后因为有到3楼，哎，就是有一楼、2楼还有3楼，所以我就一直在问各种人，就是豪平，然后我也问伯恩，然后我也问就是沙泰尔的工作人员，就说，请问到底是要怎么顾到2楼跟3楼的观众？因为我从来没有那个有，我从来没有需求要看到2楼跟3楼的观众。
嗯，
所以他们，但伯恩那时候就有跟我分享一些，这应该可以讲吧、
嗯嗯？可以，他也有分享过他在小巨蛋表演的时候怎么处理的。
毕竟我们这边能站上北流的人不多。
哦欸、他真的有跟我讲一个我真的觉得很酷的，因为其实1楼的最后面是摄影机、
嗯，
那因为2楼跟3楼基本上看不到你，他不太会看舞台上，他会看转播的画面，
对，
所以只要你看摄影机的方向，他们会觉得他们
被
看
到
了、
嗯，
所以我那时候就哦，原来是这样。所以我一开始打招呼的时候有往3楼跟2楼打招呼，但是到演出的时候就尽量的是要顾他们的话是往摄影机的方向看。
哦，
真的
很实用的小配方、欸，
非常实用。我那时候就是觉得哦，谢谢你告诉我，因为不然我不知道这样子。
嗯、
然后那时候光是壮哥在开场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北流的声音不一样，那是一个4000人的声音。
嗯，
哗的，那整个你的耳朵就是有杜比环绕，这个很好听，就是你原本都只是在听 Make 放出来的声音，但你有些装上杜比环绕那种感觉，就是超好听的，超吓人。
观众给你那个 feedback， 那个笑声、掌声，其实是回馈感很强大的。
因为我是第七个上台，那因为我以前安排被安排的顺序不会这么后面，我其实以前都蛮常被当开场之类的，所以我那时候每一个人都很炸的时候，我真的快吓死，我想说，因为我觉得我是整个组合下来我算是偏没有知名度的，然后我那
最年轻的啦，
哎呦谢谢
最可爱的啦，
谢谢啦，但是我就觉得哇每个人都很炸，我快吓死了。然后对，所以我的文章有说，我要上台前，我前一个是凯莉，我要去 standby 的前，我就跟豪平说，豪平坐我旁边，我说豪平，你可以跟我说一声加油吗？我真的快死掉了，我没有演过这个那么大的场面，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说加油，他很坚定看着我眼睛说加油。然后说哈，就这样吗？没有一些什么你很棒啊，你啊，你最棒的，没有这个吗？好好加油，这样我会加油这样子。我是 standby， 然后。其实一出场的时候，宜晨，欢迎宜晨。然后我出场的时候，我有感觉到声音真的很大，但是我自己知道没有前面一些人大，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是前面，比如说我就不点名是谁，但前面这几个很有名的，然后大家可能撒哈尔固定会喜欢的演员，他们的欢呼声是更大。但是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么多人的声音，所以我那时也是觉得哇。这真的好震撼哦！那时候真的觉得很震撼，所以开场才会先问大家说，就是有人不知道我是谁吗？然后就还蛮多呜的声音，就说哦，谢谢。
没有啦，呜的人应该是知道你是谁吧？
没有，我说有人不知道我是谁的嘛。Oh. 然后是有人不认识我的嘛？然后有一些欢呼声嘛，就先用这个来破冰一下。
哦、oh, ，你是不是其实蛮常用这一招？因为我记得好像在豪平的啦啦 Lane 的时候、
哦、
你好像也有做过这件事情、
哦、
然后就是欢呼声很大，就说啊欢呼声也太大声了吧。
对， 对这个一定要的，这个一定要先自嘲一波。
我就想说哇这样的开场很厉害，就算不认识你的人你都会觉得哦这是蛮好笑的。
我这次去那个这个是你们后面的问题也不
没关系，就直接讲。
我这次去日本就是两个礼拜，然后我总共看了七场的喜剧。
哇，你几乎天天都在看喜剧。
我几乎天天都在看喜剧，然后他们的暖场都会是艺龄，就是出道一年的新人演员、嗯、每一个组合都有自己暖场的方式，那其实都跟这个概念有点像，就是会说今天有人知道我们的吗？那其实很少人知道，因为他们才出道一年嘛，他就知道、嗯、然后就会另一个搭档就会说哎呀可能是大家害羞不敢举手啦，然后他们就会再问说那有不知道我们的吗？然后全部举手说哎、欸、他没有害羞哎、欸、他没有害羞哎、欸、就会
瞬间变得很好笑。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大家都有这种自己先自嘲一下的开场白这样子、嗯、对对对 对， 对。
那这是在日本，因为你已经看了蛮多场，
嗯，
这些日本的喜剧的洗礼之下，
嗯嗯嗯，
你有什么新的可能 idea 啊，或者什么新的想法让你觉得哦原来还可以这么做这样的感觉吗？
我跟你说，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才回想去十三天、
嗯，
然后我是听三场音乐，然后七场搞笑，
嗯，
我跟你讲，我觉得我听的演唱会给我的灵感更多哎、
欸，哦，
哎，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去看他们喜剧嘛，要么就是我听不懂，要么就是我看过了。那个段子我看过、哦，
在网络上看过，
对，
哦、
所以我就我只有感受到现场的气氛，但是我其实那段子我看过了，这样、
嗯，
所以我好像没有多得到段子上面的灵感。但是看演唱会的时候，歌手怎么跟台下观众互动的啊？比如说你们先帮我拍这个节奏，他才开始下音乐或什么各种的，
嗯、
我就觉得还有日本的 uncle 方式，每一个组合都有一点，有些微的不一样。
他们有。因为不同的艺人，所以会有不同的 uncle 法，这个意思吗？
很酷哎！他们观众这个其实是我可能之后专场会想要弄的，
所以要先保密吗？
但是还是也可以分享一下，我是一个 over sharing 的人，就是他们，我看了一个，哇，真的好好听哦！他们那个也是一个独立团，然后他们现在还很不红，他们 Spotify 上每个月只有7000多个观听众、
嗯，
但他们音乐真的太好听了，他们叫你们搜寻音乐的话是 GUIBA。
GUIBA，
然后念 GIBA， 然后这个组合真的太好听了吧！我真的给大家推荐。总之，这个 GIBA 他们在唱完某一首歌，然后他们就直接全部下台嘛。
嗯，
然后观众怎么样吗？完全没有喊 uncle，、哦、他们的 uncle 是 uncle 鲁，但他们也没有喊 uncle 鲁，他们直接这样。 然后过了大概几秒之后，他们全部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有默契，开始变成
就加速了，
就他们自己有一个就是渐进式的节奏的变化，哎。然后他们完全没有喊安可乐，完全没有哦，就是突然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气质的观众在做的事。
他们有他们自己一套的方式，大家好像是同一个 group 的感觉。
然后大家就这样拍手了，可能一两分钟，他们再出场，然后大家就哇出来这样子。然后其实全场都那一天的观众，我觉得应该是偏害羞，因为主唱讲了蛮好笑的话，但大家都没有笑，结果我在我已经笑到这样。哦，然后把手收起来，
没有人在笑，没有人在拍手，赶快收起来。
等一下，但是他们就是一群很怎么讲，他们感觉非常有气质吧，的观众，然后他们就有自己的 uncle 的方式。
哇，所以就是未来你有可能会就设计自己的 uncle 吧。
对啊，我也还在想。
对啊，而且这到底是怎么创造出来的？
我觉得太难了，太厉害了，
好屌哦！
而且他们也不是什么老乐迷，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团是新团，
新团，
所以这个演唱会是他们的首张专辑的发表会，所以我相信他们办音乐会的次数应该没有到非常多，但是听众竟然有这样的默契，我就觉得非常厉害。
嗯，而且在你的专场里面有一首《海龟之歌》
哦，
然后也是当场要让完全没有听过这首歌的观众们就有办法跟你互动，这应该蛮困难的吧？
真的吗？就只要唱排卵了这样很难
吗？就是观众就会在不知道情况下就想说，哎、欸，所以我什么时候要进来、
欸？
就是等于你要让他第一个时间点知道之后，然后知道之后的副歌也通通都要唱这件事情。
对啊，其实这首歌是我有点意外的，意外的点是我其实在这一次爱斯腾空的魔幻专场前，我完全没有去 open mic 试任何段子，这是我、
哦、完全没试段子，
完全没试段子啊，
哇，
这是很恐怖的事，
好恐怖，为什么会这么做，为什么完全不试段子就上场了，
因为其实日本都是这样做，日本不会有试段子的部分，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那我也想要走这流，因为我觉得音乐喜剧就是如果你在应该说台湾的喜剧观众很容易重叠、嗯、那我相信我跑 open mic 的时候很多观众也会去看我专场，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就先听过了，
那个爆点就没了，
对啊，所以我当时想说好，我这次都不跑 open mic。 那其实在这一次的那个爱斯腾空的魔幻这个专场，那时候曲序排下来的时候，我自己最期待海龟音乐季、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太北蓝，我觉得这首歌是所有歌里面最天才的一首歌，就我自己觉得应该说世界观非常有趣，
嗯 嗯，
就是因为我直接播类似 Discovery 的画面，然后我觉得这东西太屌了吧，我自己其实是最爱这首歌，但其实它的现场效果没有我想的那么好，
嗯，
对，反而是超市买菜这样子。
我觉得也是因为大家不知道这首歌要怎么互动、
oh.
所以等于当你说要互动的时候会有一个紧张感，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样跟你达到对拍，
对，就突然要大家 开口开他们的嗓音可能会有点害羞害羞，而且内容好像因为我后来就是有问菜罐的罐罐、
嗯嗯、
我说为什么啊，我以为海龟会很好笑耶、欸、怎么反应有点没有想的那么好，他说以晨我觉得是那个太恶了太恶了，他说你那画面太恶了，然后你的歌词太写实太恶，然后原来是太恶吗？但我后来都没有改，他也叫我改，然后我后来都没改。
但我其实我觉得蛮好笑的，还是就是大家讲排卵这件事情会太害羞，
因为那个海龟真的生出蛋的画面真的蛮写实，然后其实
那个画风很不一样、欸。
对，那海龟听说海龟排卵是真的会痛的。
哦、oh, ，对，
所以我就觉得，哎呦，好像真的蛮恶的。
突然就是太多的画面，就是跑出来，
大家心情应该蛮复杂。
嗯，
对对对。
那我也可以跟你说，就是之前我去听那个吴青峰的演唱会。
Oh my god！ 你说他单人哦？
对，然后他之前有就是他的《马拉美的星期二》
嗯、
在发专辑之前、
嗯，
然后他有在高雄办一个，就是他把他的所有歌不插电的方式演唱。
哦哦哦。
但是那个状况下就是除了他跟乐手以外没有人知道他到底要唱什么歌、
嗯、
因为他就唱所有专辑里面的歌曲，
嗯，
一开始的当下、
嗯、
所有观众都超紧张
啊，真的、哦、
因为不知道他要唱什么东西，
哦，
就是不知道接下来会听到什么，然后就没有熟悉感，然后不知道怎么跟他互动，
哦，确实好像会有这种感觉，
对，所以那个时候连清风开始表演的时候其实都有一点点紧张、嗯、但他后来就是 也是很大方，就讲一些笑话，说哎，你们一定没有人听懂我在唱什么东西啊之类，然后才开始把大家缓解下来之后，大家才比较没有那么紧张在听他的演唱会。
原来是这样哦，可是我觉得喜剧演员好像又也不一样，我觉得喜剧人应该蛮享受就是给大家惊喜的感觉，
嗯，
因为毕竟本来就是笑点什么的，就是很不会是大家意料之中的嘛，一定是意料之外的。所以 我自己那时候虽然没有跑过 open mic， 但是我自己也是蛮兴奋的，
嗯，
就像是有点像是我生了十几个宝宝，然后今天又带我的宝宝，
就
是
像海龟一样，
海软的部分，
多软。
我这次带我的宝宝就是上街给大家看看，这是我生的宝宝哦，你们喜欢吗？这样子的感觉，我是
大家会很害羞，
很喜欢这个过程，我是非常喜欢这个过程，
因为你在你的专场里面不止表演很多新歌，然后还有旧歌的部分。
嗯，
因为其实蛮多喜剧演员都会说，就是好像段子有他的生命，就假如说放到 YouTube 频道上面，几乎在现场表演就不太会有那么大的笑声。
嗯，
但因为像你在表演分手歌啊，在表演那个月老之歌的时候，就连有时候你跑校园都可以看到，就是很多人录视，他们会边唱边就有点真的像演唱会的感觉。
但其实在唱的时候，虽然是有人会喜欢会录啊或会唱啊，但是其实也不会笑了。
嗯，
对，所以其实他也有一种，虽然他烧光了他的笑点上的价值，但他还是有可能纯粹是音乐上的价值这样。
嗯，
对对对。
我其实蛮好奇，就是像这样子旧的歌段子跟新的歌段子在表演的时候，对你来讲，
嗯，
会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吗？还是有着不一样的满足感吗？
譬如说第一次、第二次、前几次演分手歌的时候，会知道说我回答他我已经假吧的时候大家会有笑，但我现在已经不会这样想了，
嗯，
就是我会觉得啊，这边大家就是已经知道我会讲这一句话，
嗯，
但是譬如说这次专场我有补充，就是后半段是大家没有听过的，所以在端午节或是在什么清明节的时候，然后我知道这边大家没听过的时候，我会刻意的去表演那个笑点，我会说哦啊，男友怎么没有来拜拜呢？我说哦，男友拜拜了。这时候我会特别想要强调说，
而且眼神还恶狠狠的，
对，拜拜了。我会知道说这个东西大家没听过，我要把它100分的表演出来。但是前面我就已经就是当歌在唱，这样当普通的歌在唱的感觉。
哦，所以就是代表说，你的专场已经变得像是一半是喜剧专场，一半像是演唱会在唱。
我这次就是很水啊，就是有些旧的歌啊。我就觉得是，因为我也还在想，因为可能今年或是之后也会有专场的打算嘛，
嗯嗯嗯，
像分手歌这种是大家可能是身为我的老观众可能还是会想看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好啦，那还是得唱啊，那怎么办？
这就是变得是主打歌哎，欸
啊。我其实对于我下一个专场有一个很想讲，欸，我可以讲我下一个专场想要取什么名字吗？
可以
了，流汗。
因为我爱是腾哥的魔幻是孙燕姿第一天的歌词，
嗯，
然后可是我就想要每一个专场的专场名称尽量都是一句歌词，
哦，
因为我觉得其实超多华语歌词就是比如说我说爱是腾空的魔幻，其实蛮多人没有意料到是第一天，就是很多人没有想到这是第一天的歌词，
第一天感觉是一个很快乐的歌，但是这个词是一个很浪漫的词，
嗯，对，是一个很漂亮的词，而且我觉得大家在唱歌的时候有时候都忘记我们在唱什么，就是那个歌词可能太熟了，熟到我们没有在想他在唱什么，
嗯，
然后我第二个专场要叫做要到你想逃，想要这么取啊，但不知道最后会不会这样取。要到你想，哎，大家在想到是什么歌吗？
哦，
想一下，想一下，
是老歌吧？
有点老，有点老啊！你一定没听过，
像张宇之类的，哎，
是男生的歌，
是女生的。
欸，立马猜错，要到你想逃，哎，欸，是情歌吗？
是情歌，来，要公布了吗？
啊，
要公布了吗？
好，公布，
就是张惠妹的那个《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哦，
是要到你想逃。蕾丝的枕头晒干就好，
真的会没有想到哎，欸。
对啊，要问要到你想逃，因为我就觉得有一种就很想要大家互动，所以就是要到你想逃的一个互动。
这会不会爱情人格不敢？
而且我还有第三个专场的名字要讲，
早取
好快，好快，
早取好了吧？还是你今年就要办两场专场？
这是我在日本想的，因为我觉得我。可是这个专场名称不一定是第三个，因为我被算命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是几年后反正会出一个大包，然后 那一年会是我人生最惨的一年，他说三十岁也就是两年后是我人生最惨的一年，我不知道那时候我怎么了，
没关系，算命通常不一定会准，
好，不一定会准，对不对？因为人定胜天，
对。
我已经想好了，因为我那时候可能犯了一些错，但是我要再付出来办专场，所以那个专场叫做反省出梦想。在想一下什么歌是什么歌，反省出梦想，快是什么歌是什么歌，
什么啊，我完全没有概念耶，反省出梦想是副歌的词吗？
是有很熟的感觉吗？有很熟的感觉
没有，刚才还有，就这个就没
有。
有提示吗？
陈奕迅。
哦，我没有什么在听陈奕迅。
爱情转移。繁星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
完了，我这首歌没听过。
你没听过爱情转移？怎么可能？
我真的
很怎么有人没听过爱情转移？不可能吧？
我很抱歉，
我疯掉了，反正
到时候疯掉点在这边。
反正就是这样，我是目前是这样打算的。但如果我都没有犯错的话，就不会有这首歌专场。
这一集是一个时空胶囊，到时候看这个专场名到底会不会跑出来被使用
到。那句歌词叫做“把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然后看，
很美耶，
反省居然可以反省出梦想哦。很屌、欸，
但有时候你的错误都会孵化出你的梦想，
都可以幻化成美丽的梦想，
就像你的挫折一样。
哇、哦啊，你要做结尾了哈，我闻到结尾的味道。
其实我们今天还有规划一个小游戏的时间，虽然我们采访的时间非常之长，因为毕竟宜晨创作歌段子也三年了，
嗯，
满三年。所以有这么多的歌曲，不知道自己还记得多少呢？
挑衅的意味。
我的商演就是 always 在唱那些歌。
好的，我们今天我找了一位我的好朋友来当我们的小帮手。
你好，你好。
他会空耳听宜晨的歌段子。
你姓黄吗？
哼出来。
哦，
不信。为什么会是黄？
因为我有一个姓黄的朋友长得像他。
所以是如果是你朋友，你还不认得他？
那就真的失礼了。他姓王啦，就是发音蛮像的，
欸、
对对对
okay, 差點，好好，
所以长相可能也因此只差一点点而已。
好会扯、
哦。会有三个环节，他会先听着歌，然后纯粹用哼的方式看你猜不猜得出来。
怎么可能猜不出来啊？你是平常是音是准的吗？
其实不太确定。
哇，这个危险哦！
你要现场唱一下歌，让他听听看。
好，你唱一下《爱情转移》，快点。
不会，
那你不会。
那你唱那个恋爱 ing，
恋爱 ing，
哎呀，准哎、欸，准哎、欸，
哦，可以，
很准，那不可能猜不到啊。
假如啦，我们说假如嘛，就是还是安一个保险。假如猜不到的话呢，第二遍他就会哼出你的歌段子里面的歌词，也是用空耳的方式。
不可能啦，我又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已经出了20张专辑，张惠妹可能就真的不知道一些之前的歌的、那個。
好、
哦，我是不可能会，除非你唱超难听的。我不可能猜不出来哦。
好的，现在我们小帮手已经准备好就绪了，请问挑战者宜晨，你准备好了吗？
简单呐、
啊。好哦，那我。没问题，我们再试试看。第一题，请放音乐。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怎么啦？
哈哈哈哈哈！
哎，这唱的
我天哪！我的问题，
我也听不出来。
居然有这个吗？应该不是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哦，我好像知道了、欸。
啊，不是你出题，
那我不知道曲序啊。没了，30秒过去了。
啊，你可以再一次吗？
没有，应该没有，那个没有音程。
没有这首歌、啊。
还是放到张惠妹。
好了好了，那我们就来
再一次，
来第二遍。第二遍呢，你就可以空耳，但是把歌词给唱出来。
好，来喽。
那我可以加你来吗？
八九恋歌。
No、
啊，我的问题吗？
我觉得好像我也有点问题，因为我没有想到是这么新的。
啊、
没事没事，我刚才在往很久的想。
我们新的旧的通通都有出道。
OK, okay.。
哇，八九恋歌也是这一次里面我觉得挑战性蛮高的一首歌、欸、
是，但它这是算是第一首歌、欸、第一个音乐喜剧啊，就这次的专场用那个来开场这样。我现在好尿尿哦、喔、
可以先去尿尿。通常喝酒的时候来宾都会中途去尿尿。
尿尿，不好意思，我刚刚其实
想尿。
右边那一间。八九恋歌这首歌的创作，它的诞生是因为有什么亲身经历吗？
哎、欸，也没有哎、欸，哎、欸，八九恋歌它就是一个虚构的，那跟没有听过这首歌的人稍微科普一下吗？再讲一下吗？
可以可以。
反正就是这个故事主要的东西在讲，就是一个八九原本在跟另一个乖学生在要保护费，那因为他没有带现金，所以他们就交换了赖要赖赔这样。
然后原本那个八九原本是很凶的人。然后到要交换赖账号，
就突然间有种暧昧的感觉开始油然而生。然后这首歌很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这首歌我原本有拿到 open mic 试过，但这首歌原本根本不是这样唱，它原本是用吉他弹的。
你说连八加九在那边凶的时候用吉他，
他这首歌原本就只有可能十句的歌词，然后用吉他弹。那时候效果这个概念，那时候效果就有中，然后我是后来就觉得。专场那时候在设计专场的时候，想要先本来是用一种文青的歌手方式开场，然后想要第二首要一个很反差的时候，就觉得应该用饶舌。那饶舌的话，我就觉得八九恋歌很适合让它改成饶舌，因为它就是一个很派嘛，很派的那种八九啊。对，然后就觉得，哎、欸，那我不如就放弃原本的那个，我就把它改成饶舌，这样是一个这样的故事。然后因为那时候就是今天要跟喜欢女生约会，那时候就很多人在说，哎、欸，你怎么那个没有 LINE Pay 的业配啊？这样，我那时候其实这首歌表演的时候，我就已经有八九恋歌的原型了，所以我那时候其实确实是有把八九恋歌拿去跟 LINE Pay 去这个叫做提案。然后那时候 LINE Pay 就是有说，哎，那个他们也觉得很酷什么，但是后来就没有下文。
QQ
对，但是我也觉得，就是我可能没有赶上他们的什么行销预算之类的，也没有怪他们的意思啊，不要这样。怪之后还是来赞助我，
在专场上那个朋友看起来很有在怪他们的感觉，
没有没有吧？这些
他说你们的版位
被虾皮抢
走了，
这样子
撞到我的内内了，
哎、欸，有押韵，有押韵。对，然后那时候其实也是。原本没有想到后面会再用虾皮，那时候也是跟当时来找来帮我录影的那个摄影师在聊天，他说：“哎、欸，你这次有什么赞助吗？”我说：“没有赞助。”哎，他说：“你怎么会没有谈赞助？”然后我说：“哦，原来可以谈赞助嘛。”然后我才自己去谈赞助，也是我自己去谈。哇
真的是一切自然，你也就是说寄信给他说：“哎、欸，我们这首歌你可以放进来、哦。啊”
因为说分，因为分手歌那时候就有跟虾皮合作过了，
是是，
因为那时候他们有就是、有人置入我一首歌，
就听到这里没有业配之后，就真的来业配了，
就是有真的来业配一次。然后那时候就有他的 line， 然后我就有问，就是我那时候就广发了，就是那一阵子有找我业配的人，就是广发，然后最后虾皮是有敲成功这样子，然后觉得哇，虾皮就很适合，因为我好像跟虾皮就。很有缘分这样子，对啊，虾皮最棒了，我觉得虾皮很赞，
一直在下面放爱心，
还有爱心推，
爱心爱心用心推，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哇，虾皮就是也让这首歌就是更完整，因为原本就只有唱到。就是他们两个恋爱就结束，然后这首歌原本就要放在开头，所以我觉得厂商也会很开心，就是竟然在开头之前帮我们 promote 这样，
而且那个气氛又很高昂。
对啊，我觉得我也是，这也是我很幸运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大家还蛮喜欢我业配的，
大家业配你业配的大家都超支持，然后或者是你重录的时候大家都很支持，我觉得很好笑。
我的这个叫定番，就是蛮喜欢，大家蛮喜欢我这个定番的，
大家蛮喜欢你出糗的时候，
蛮喜欢的，对。
好的，那我们就进入到。第二集咯，
忘了怎么办？我就刚八九恋歌，我应该要答对，是我错，我要再一个，再一次，
好，那我们
没关系啊，先喝酒，先喝酒。
好，那我们第二首来咯。
啊，那他就喜欢告白，关于告白，是吗？
答对了，哇！
抓到了，因为你不一定会从第一句开始唱，
因为他第一句会来不及
哦，难怪难怪。好啊、哦，对啊，关于告白，
关于告白是你挑的，
你挑的吧？
是我挑的吗？
哎、欸，怎么没有人要承认喜欢这首歌？
他挑的，
哎、欸，这个好久了、哦，
三年前的。对哦，我今天早上才突然换的，对不起，突然忘记了。
哎、欸，这首歌是有两个来由的，这个而且那个第一个原因是有 po 在那个我的 Facebook 上，我的不是粉专哦，就是我的私人的 Facebook,
个人脸书。
就那时候我跟我当时男友在吃饭，然后后面有一个小婴儿一直转过来看我。 所以我一直跟小婴儿对到
的。那你把小婴儿变成老阿伯在里面？
对，我把小婴儿变阿伯。
小婴儿应该觉得被冒犯到了吧？
第二个是我那时候看一个 YouTube， 他们在拍美食节目，然后也是个阿伯一直转过来说：“你外套要掉了，你外套要掉了。”然后我觉得好好笑、哦。
阿伯、欸，不要烦呢、欸。
这根本不是真的事情啊，这是完全是一个假的。
那那个时候有是故意要把那个男友的角色画得很像菜头吗？
因为那时候就很爱他、啊，就那时候就在热恋、啊，
热恋当中、
啊。那时候真的才刚在一起，可能第一年哎、欸，所以那时候就觉得一定是得画他这样子、嗯。对，然后那时候，因为他后面其实关于告白后面那个是兜风的歌，
嗯。
其实对我来说这两首是同一首歌，因为他们一定是配套的这样子。
是。
然后第二首歌那时候也是真实的。对不起，我打这个九格，不好意思哦。
我们可以空白一下，剪掉它。
这个也可以留着。
怎么会想要剪掉呢？
还是我们到时候 real 就是单纯放给你？
不要啊，不要、啊。然后那些也是很常，就是骑机车的时候，而且其实我
载
他的时候，我很容易就是聊天会这样。看前面，所以其实是反过来的。就那时候，其实我载他的时候，他会叫我看前面，不是我叫他看前面这样。
哇，感觉就是光那个当下就觉得好像是一个喜剧段子的感觉，
就想着对啊，那时候的我很蛮喜欢把，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好像很少把真实的事情写进段子、
嗯，
这算是少数真的是有真的发生，然后刺激到灵感的这样。
而且因为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哦，真的有种很浪漫，有种粉红色泡泡这首歌的感觉，
嗯、哦，讨厌。
毕竟是过去式嘛，粉红色都已经是灰色了。
请你不要再提起。
喝酒啦，喝酒啦，喝酒啦！不提不提，
不提不提。
好的，那我们就进入到第三题。
好。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总觉得好像是另外一首歌吧。
嗯。
维汉现在呈现傻眼。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歌，
你可以再一次吗？
先一样就是单哼，
好，
感觉好吵啊！怎么跟第一次不一样？
差有点多，
像两首不一样的、欸，
因为是有一次悲惨事件。
而且还真打，
好难啊！
很难吗？是饶舌是不是？
应该是很快的歌，
很快，
是你跳的吗？
啊、哦，好像是。
他很难哼，
是饶舌妈宝吗？妈宝
哦，
对，
因为很快的歌就只有那几首了。
嗯，
妈，那、啊、你刚才唱什么？你可以唱。
我刚才唱的是他的底。就是他是什么？
第二段的主歌就是妈妈在骂女生的那一边、
啊，
然后我唱的是 deep， 就是那个伴奏。可是我不确定有没有唱对，因为我其实一直听到声音，就讲话的声音，然后我就只能想说那是到底
对啊，太难了吧，是太太你耶。
他选的那一段，他选的那一段，怪他。
哦，就是那个妓女人喽，就唱那边吗？
对
对
对，
妓女那边吗？
对对对，妈妈妈妈的就是
关于我儿子很好玩吗？你在唱那边？
对，我唱的是伴奏，
对，
骂
人的。
这首歌其实是架空的，
嗯，
因为这首歌是那时候嗨咖他在做他的节目嘛，
是
原本做人类第四只脚，然后后来做一个破喜剧，他算是一个现场，他在那个台大的后台那边有办现场的节目、嗯，然后那时候他就是想要找我帮忙，想要有个音乐的小单元，那一集的主题叫做男女权，其实这首歌最后一句话是。男生 OK，
男生
女生拜拜。
嗯，对对对，
妈宝男生 OK，、
哦、
男生拜拜。
妈宝对妈宝女生 OK， 男生妈宝拜拜什么
之类的，反正是女生可以是妈宝，男
生
不
行
啊。那其实这句歌这原本不是这样写，就是我原本就有类似的，然后因为他那一局在讲男女权，所以我才刻意改成那样。所以很多观众说为什么要这样写、嗯、啊？其实是因为那时候节目是为了这个需求。
哦、
然后这首歌。完全是架空的，因为很多人会以为我在讲菜头，因为你知道吗？这有个小插曲可以跟各位分享，
哎、
这很夸张，因为我们已经分手一段时间了。然后去年底就是菜头生日的时候，他跟他的家人，就是还有他妈妈、他哥哥，还有他哥哥的，应该有他哥哥的女友，他们四个一起去吃饭，
好大的 family。
对，然后你知道吗？就是他们在吃火锅还是烧肉什么的，然后店员认出他来。 说哎、欸、你是菜头吗？那个店员在他的家里面干，他说那、啊、你的女友，那你的前女友，你是正跟还是好朋友吗？他说哎、欸、啊那个妈宝是真的在写你吗？哎、啊、哎、欸、那个阿姨他 你真的很听他的话吗？就直接让整个他直接让他们家的聚餐整个气氛尬炸了、
哦、
然后完全就是很夸张可怕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听到这故事，我也觉得很抱歉，因为我就是让他们有点困扰这样子，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我有一首歌叫做《第一次跟男友妈妈吃饭》，然后其实那个也算是虚构的，但是这也让人家很困扰，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大家就不小心对标了。
对，然后所以我其实商演是不唱那首歌的，因为我知道他妈妈好像有被问、嗯、被人家问说你真的都不付钱哦。
啊、怎么会问这么失礼的问题、
啊？然后我就想说，哦，我真的
太夸张了，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就跟蔡友说，因为我他妈妈 line 嘛，我说那我要不要跟阿姨道歉？嗯嗯，他说不用啊，这很麻烦这样子。他说其实我们都懂，喜剧人就是会创作段子，这不一定是真的这样。
嗯、
但是这是外行人会不知道这是真的。
我觉得这好像也是就是因为喜剧刚在台湾发展一段时间、啊，所以还是会有人就是误以为。喜剧演员开的玩笑就是百分之百等同于他们的想法，
对啊，
就有点像是反串要先声明一样的感觉，就大家不一定会知道他在反串或者他在扮演一个角色。
就是那时候我在写这个，就是第一次跟男友妈妈吃饭那首歌的时候，我也有一点担心，就是阿姨会觉得我在讲他、
嗯，
但是我有刻意把那个妈妈画的跟他一点都不像，就是这个是我唯一能做的，
这是唯一能够注明哦，真的不是他的事情。
嗯
嗯，
好的，那我们就进入。最后一题。
好。我又当在寄生处是首歌吗？
寻找残留下的温度，
直接跑错地方了哦。
我有当的
是吗？是吗？
我怎么啦？
我觉得他其实哼的蛮对的耶。
啊，真的吗？
那不然再一次。
好，对不起。
完了，忘了是什么歌。
只要80元哦，初次见面哦。
对。
啊！
刚经纪人忘了点头，经纪人已经知道了。
经纪人想说，我都已经知道了，怎么本人猜不出来？
初次见面
，你们也是初次见面了，初次见面。
这首歌其实在 G 吧，他有拿来被我当 G 吧的最后一首
哦，
那这是一个小秘密，因为这
好直接讲出来，
大家都知道。
但是他有被改成 G 吧版、
哦，
而且我后来觉得 G 吧版更帅，
嗯，
大家到时候看现场看现场版就知道。
好的，这一部分等2月2号
初次见面好，我又忍不住讲哎、欸、，oversharing， 就是初次见面在 G 吧版，就是他算是把整个我的表演串起来。
Oh.
那因为在专场版算是后面在卖周边，
嗯嗯嗯，
对
嗯嗯，
所以其实这首歌也算是写完了之后没有办法带到商演唱的，因为它这是专场限定的感觉。
那感觉之后也可以就是商演卖的东西，就放在那个你卖周边的那个段落。
那这样就要改啊，很麻烦。
原来是因为太麻烦，
对啊，
那就等于就为厂商专门做歌了啦，你要加点价。
我其实老在第一次有酸民骂我的时候，我就截图下来了。我就是想要纪念我第一次被酸民骂，然后我就 po 在 FB 上说、
哦，
哇，我第一次收到酸民留言啊，怎样怎样，然后就有开始有些好亲朋好友在关心我说没事啊，这样我就删掉了。然后就有个朋友说你干嘛删掉啊？我觉得你这样纪念蛮好的。我说没有，我有天要写成歌这样。
哦，
我现在讲就破梗了，所以我是想说，对，等着我就是累积够多酸民留言的时候，我把它写成歌。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手机有个相簿，
嗯嗯嗯，
就有个相簿叫做酸民留言，这样，我就一直这每次看，我觉得因为。跟大家真的不好意思，因为其实真正骂我的人有点少了，真的没有到这么常被骂，所以其实身边人算是有点珍贵
、哦，真好，
这是算是
学起来了，
怎么你很常被骂？
就是我们也有时候会被骂，然后他比较常而已。
而且我是第一次来，第一次就被骂了， oh, 所以我是觉得
蛮厉害的。
你很厉害啦。
没有没有，就是我觉得就是出圈之后会慢慢的比较被容易被骂，嗯，对。但是就是想说要让这些大便开成一朵花这样子，
要让牛粪上面插得了鲜花的状态。一开始收到这些就是酸民留言的时候都不会受伤吗？还是觉得我要存起来？
啊，很受伤。我觉得是还更尤其是没有自信的时候，就是以前分手歌之前，就是刚刚讲到25、26岁、26、27岁那几年，有一阵子音乐喜剧没灵感，我改做短剧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超级害怕，就是单口圈有一个叫做靠北现场喜剧的粉专。
哦，对对对。
然后就会有人在骂我啊，或者是有人在，就是有人，我那时候 po 了一个我很爱的短剧，那个短剧我现在还是很爱，只是网络上版本节奏有点慢。
哪一个？
叫做闹自杀的儿子。嗯，然后我觉得看那个短剧是我自己最爱的短剧。那时候就是很快就有人第一个留言，我就很兴高采烈的点进去，然后他在骂我无聊，然后觉得怎么会这样，然后我就然后又看到靠北单会有人在骂我，然后觉得我真的是扛不住，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会有人抢头像在骂我嘞，这样我就 po 了一个个人脸书。所以那时候是处于就是看到那些留言，胸口都会被刺到不行的状态，就觉得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才创作这些东西，然后我还要被骂，我就觉得我很容易受伤啦，那个时期。对，
但那个当下你就有觉得好，我要把这些存起来变成另外一首歌。
那个时候好像又是更不乐观的一个时期，就是那个一开始在存酸民留言的是在这个短剧前，就是那时候还前面嘻嘻哈哈就做喜剧，然后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就觉得说啊，我怎么还没有搞出个名堂的时候就很没有自信，然后又要被骂的时候就觉得哇，我真的很烂，所以后来把那粉专封锁了，现在上面在骂什么我都看不到，因为我真的不该看那个粉专，应该说大所有演出者都不该看那个粉专，真的是一个对自己完全没有帮助的一个粉专。
那确实有些太过夸饰的或者是太过严厉的批评是会蛮让人受伤的。
对，但是现在我比较不会了，可能现在比较有自信，然后就会觉得说你骂这些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喜欢我，就是会因为还是有人喜欢我这件事情就会让自己继续走下去，这样就不用计较这么多。然后有时候也会很窝心，就看到有人在帮我说怎么什么你没有看过他现场还是什么，这种话就会让我很开心这样子。对对对，
所以大家说那些鲜花已经比牛粪多太多了，已经不用再在乎那些牛粪。
就是我的格调比他高，我以德报怨。就是因为我站在比你高的地方，你是攻击不到我的，就是要让自己就是心态高好一点这样子。哇，对啊。
厉害厉害，
刷名叠罗汉都排不到，
摸不到。
但我也不保证我之后会一直保持那么健康的心态，也许有一天又会被他们酸到受不了，但是至少现在的我算健康这样子。对，
没关系，这都是有可能一阵一阵的，但是假如有再回到那个状况，也会有再回来的状况，所以得就不得死。然后你喝完了这瓶啤酒，
不好意思，
干杯干杯耶。
是聊得比想象中久。
对，好啦，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到这边。那因为今年你加入了萨泰尔
啊，真的，
而且还拥有了自己的经纪人。
谢谢子怡，谢谢子怡。而且他想说，看是要聊完了没啊？就说9:30就要结束了，已经10:10了。
看真的假的？9点啦！
我的手表快小时，因为我那时候调在日本的时间。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我没调回来，我没调回来。
想说回来多久
了？想说你好醉哦！
我还没调回来，不好意思，我说怎么10点了？我刚刚急，不好意思。
那今年就是因为你加入了新的公司，也有了经纪人，就是接下来会不会有什么新的活动啊，或者是新的表演可以让观众们期待一下呢？
有因为我其实以前都是做现场而已，然后我其实没有怎么拍过算是有点像类 MV 的东西，然后最近就是有在跟大家跟就是公司的工作人员啊团队在讨论，就是要拍类似 MV 的东西，有点像是乔瑟夫乔哥他是会出很多影片的短剧嘛。那我要如何有点像是他的音乐版，有音乐的版本，
有点像伯恩那个时候出一些 好笑的歌的那种感觉吗？
哦，可是他那个好，你知道吗？因为我是一个很怕麻烦人的人，然后我又不知道我做的东西好不好，因为我觉得，譬如说，如果我做了一个我想做的东西，那烧了大家的成本，然后时间，就最后成效不好，我就会有一种压力在。我就一直，我这几天就是刚好就是这礼拜，就一直在跟大家讨论说，如何就是把成本弄在一个 CP 值最高的状态，就是有品质，但是又不会让大家觉得很
不会投资过多到不确定那个投资报酬率的状态。
对，所以最近还讨论，但总之就是有要做这个东西，然后我也非常的期待，然后已经着手在创作中，
好，
就是很期待它的公布
出生啦，
出生
宝宝，有宝宝，
有更多的排卵可以期待一下了。
所以接下来就是，我觉得我因为我是这礼拜一才刚从日本回来，所以我觉得我从礼拜二开始就脑袋就已经转到不行，我就觉得我头发一直在掉。
希望下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的发根都还健在。
我觉得我需要一些健发的东西。我觉得我头发狂掉，我就觉得我脑袋已经高速运转到不行，就觉得好像要一直创作东西。
所以你现在想要接的是那个健发的
代言，对啊，就是发际因啊，或是一些生发的洗发精。
你说像那个像那个小钟哥代言那个来找你的话，
那个太扯了，那他已经戴一个像安全帽的东西了。
好啦，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期待一下宜城的新作品。
对，也期待之后如果专场，大家可以来现场看，因为我很喜欢办现场的表演。
没错，也可以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刚才宜城有说他专场名字已经想好了，还有两个，
不知道公司让不让我取这个名字，
应该可以吧？还蛮有可能的啊。
要你想逃，
好了，要到你想逃，希望大家也会期待宜城的新作品，期待到想逃，
好，
期待到宜城想逃。
好，希望大家都可以来看我。
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是麦恩，
我是小蔡，
我是宜城。你是威
小帮手威翰，
威翰，
拜拜
拜拜，倒数时刻真的很赞，大家一定要去 Netflix 支持哦。